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
弟兄姊妹平安，罗文辉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
我是李月欣，也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一起研读加拉太书。
月欣呢，我们上一次呢读到保罗提出有几个 W 几个 H 啊，
两个 W 一个 H。
我想呢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呢也会得到一些反省了。保罗呢问的这些问题，其实呢他并不是需要一个什么很明显的答案，要回答他的问题。其实保罗呢是借着问这些问题呢，想提醒当时的加拉太这个教会的信徒，让他们反省自己的信仰，到底他们是不是已经走歪了呢？这个是保罗要提出问题的一个目的啊。
那么从呢第三章的第六节开始呢，那保罗呢就引用了一个旧约的例子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那他要证明呢神拯救外邦人的心意不是呢刚刚才决定的，也不是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才临时决定。其实这个拯救外邦人的心意呢，其实神一早呢在旧约的时代呢已经有了这个计划了。
是是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啊，那里就记载亚伯拉罕和撒拉，就是他太太呢，当时呢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基本上不可能再生孩子，但是呢神却应许他说他会有一个儿子，而且呢他的后裔，就是他的儿子以后生下来的他的后裔呢，哇，会很多很多，好像天边的星星那么多，
哇
啊！所以当时这个亚伯拉罕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是
不可能吧？
这乱讲，简直是！这亚伯拉罕呢，他真的是相信了。那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呢，那里就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
那保罗呢就是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要证实呢上一课我们提到了第二节第五节一连串的反问答案就在这里了，就是称义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听信福音。那亚伯拉罕呢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其实呢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的，就是亚伯拉罕因信就有义算入他的账项之内的。
就是说呢，当时的亚伯拉罕他听了神的吩咐或是神的应许以后，而其实他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他只是心里面真真实实的相信，那这样子呢他就有了，就得到了这个义了。是这个意思。
是，所以呢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呢就是神称他为义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呢信心就是我们被称为义的一个途径或者是方法。那其实呢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呢已经经历过这个真理了，那加拉太人他们自己也经历过同一样的真理，就是称义是借着信而来，不是借着遵守律法而来的。
我觉得这个保罗也是挺厉害的，他为什么会引用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亚伯拉罕呢是当时犹太人的他们心目中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古人，对不对？是他们的祖先之一。
是，而且呢当时呢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呢他们是犹太人呢，当然是非常尊崇亚伯拉罕。而且呢当时呢他们根据创世纪的十二章和十七章来辩论呢，就是说人如果要有份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所应许的福分呢，那你就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先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也就是我们刚上几课已经提到过的了，犹太人他们所要守的割礼他们的律法。那保罗呢就是针对这种犹太人的传统的看法做出回应了，其实你不需要先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可以直接的凭着信来到神面前，神就会称你为义的。
这个保罗所提出这一点呢也是个划时代的一个理论因为当时的人以为你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必须受割礼守律法才可以称义，但是保罗说不需要，只是凭信心 就行了，因为连亚伯拉罕自己呢也是单凭信心而称义的。
可是呢，保罗还是一个非常有学问、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还是顺着这些犹太人的思路去说的，
对对对，
就是他还是在谈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呢，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不是守律法的就是的呢？保罗在第七节呢，他就说了，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按照家谱啊，而是呢说以信为本的人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
对，所以这里又把子孙这个字呢又做了一个新的解释了。因为我们一般说谁是谁是谁是谁的子孙，就是说他是他的后代啦，就是一个爸爸生儿子，儿子又是后来又生儿子，儿子孙子等等，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是我们说是血统的一个关系啊，或者是血肉之躯的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但是保罗这里的子孙的解释呢，不一定有这个观念，可以有这个观念，但不一定有这种关系在里面。他说这个子孙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人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呢，罗文辉啊，还有你李月欣，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
是啊，因为我们不是在说这个血统的问题嘛，而是呢我们凭信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已经借着信心我们得救了，而且呢我们已经以我们的信心作为我们生命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包括了罗大哥，包括了月星呢，都已经属于这个信心的家谱，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个就是以信为本了啊。
其实呢我们基督教呢当然强调的就是信心。
是。
那我们发现呢很多的异端呢他们也讲信心的。他们呢不是不讲信心的。但是呢他在信心以外呢再加上一些外在的行为，就是我们过去上加拉太书的时候也谈过的。而且呢有一些更厉害的异端呢，更迷惑人的异端呢，他们有自己的经典，有自己的经书，就是在圣经以外呢再加上一些权威的经书，他们说的。而且呢异端往往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唯有加入我们的教呢才能够得救你加入别的教会呢是不能够得救。那就这种情况有一点像保罗那个时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才能够得救，你不是的话呢你就没有得救的条件。
这好像高举了自己一套理论把它就用这个理论呢去做成一个框框，或者是作为一个范围，把所有加入到我们这个教会来的人呢把它框住在里面，你不能再跑出去。那这样子呢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人呢他跟外面的资讯隔断了，他不能听到外面的一些消息，外面的对圣经的解释，他们只能接受那个教会里面的解释，结果呢就越来越强化那种错误的观念，越来越强化那个异端的思想。那这个人呢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待久一点时间呢，他就整个思想会凝固
好像
不能再改变，
洗脑一样了。
对了，那这个就是危险所在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基督徒呢应该自己尽量的好好的读圣经，不要随便的相信这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假道理
对。好，我们继续看第八节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了，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原来呢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早的时代已经听到福音的一个人啊。那圣经里面呢，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事，那保罗就引用这个例子呢我们发现了原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就是一个福音的预告所以呢并不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呢才有这个救赎的计划，而是呢在很早很早以前呢神已经定下了这个凭着因信称义这个原则可以救人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了。
亚伯拉罕当然呢他比耶稣早应该起码2000年以前呢所以这个福音并不是神呢在心血来潮的时候突然之间不如我来救救人类吧，他不是这样子，而是早已经有一个非常详尽很完美的计划 做好了、嗯、啊，并不是突然之间想出来的。
嗯，那我们要注意了，第八节里面讲到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呢、嗯、这个福音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因为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这个救赎的奥秘呢还没有完全的显露出来。
对，
那这里的福音呢是指着啊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万民都要接着你蒙神赐福的这个好消息。因为福音这个意思就是好消息嘛、
嗯、
那亚伯拉罕首先已经听到了啊，万民都要借着我蒙神赐福啊！因为呢，神预先就知道呢，他自己会按照因信称义的原则称外邦人为义了、啊。所以亚伯拉罕呢，可以说在他那个时代呢，他听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神很奇妙的救赎计划。
嗯嗯、对，又可以这么说，就算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没有肉身的来到世上，但是呢在那个时代的人也会犯罪，也会得罪神，也会得到神的惩罚、
嗯、
但是呢同时在那个时代呢神已经把那个得救的福音赐给他们了。虽然这个福音肯定不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耶稣根本没有出来嘛，但是呢神还是把这个应许给了所有人类，不过呢他是通过亚伯拉罕把这个福音传开去的。
嗯，对了啊，就是说外邦人又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啊，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啊。那、
嗯、
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啊，外邦人啊可能是以后历世历代很多很多的人啊，即使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要因着亚伯拉罕信心的回应，而且呢他们可以按照亚伯拉罕这个称义的样式得蒙祝福，这就是外邦人因亚伯拉罕得福的这个意思了。
嗯，就是当年的亚伯拉罕他是单单凭着信心，非常单纯的信心，他相信神，结果福气这个好消息就临到他身上了，他可以支取这个好消息所带来的福气。那这个原则呢同样可以应用在今天啊，我们今天的人呢也是因着信心啊而得到这个救恩，而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的。
嗯，所以呢我们啊虽然是中国人，但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就凭着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呢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至于犹太人呢，他们在家谱上面算是亚伯拉罕的啊这个子孙，这是真正的如假包换的子孙了、
嗯、
但是呢他们仍然要按照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啊，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才能够真正成为信心的家谱的其中一员。
是是，哎，我又想到一个直接的应用啊，我就想，
嗯、
比方，我是三代人都是基督徒，就是我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已经是基督徒，然后我爸爸是基督徒，那是不是等于我一定就是个基督徒呢？
啊，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的一个疑问呢。
对啊，血统嘛。
是啊，在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这样的几代的基督徒啊在里面。诶，我们都发现诶他们好像几代都是信主。那到底这个啊基督徒的身份是不是可以遗传的呢、嗯、那当然不是啦，因为呢我们都强调了因信称义是唯一我们可以得救的途径。不过我相信呢这些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面的啊子女呢，他们是很有福气了，因为他们可以从小就认识真道，从小呢就跟啊父母亲啊外祖母啊或者是祖父啊一起去教会去认识真理，从小就能够有这个机会去认识，所以呢他们啊我想接触的机会是比较多，所以呢我称他们为很有福气。但是最终他们还是要自己凭信心去接受这个救恩的。
对了，所以你别以为呢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是基督徒，那你自己呢一定就是基督徒，不一定的。我关键的是在于你有没有拿出你的真的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没有这样相信主的话呢，就算你几代四五代的祖祖辈辈都是基督徒，那你也不是基督徒，因为你没有信心。那当时那些犹太人也是这样子，他们以为呢，哦，我是血统上来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当然就是蒙神祝福的人呢、
啊，自动啊
自动转账这个叫。但是呢保罗指出不一定的，你也是呢要跟亚伯拉罕一样拿信心出来相信主，这样子才是真正得蒙福的一个途径。好吧，我们暂时又歇会儿，待会儿我们再讨论。
良友圣经学院健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罗大哥，当我想到呢，原来神的救赎计划呢，在那么早的时间他已经定好了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受感动，因为呢我相信神创造我们，他对我们的爱呢真的是很大的，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呢人会犯罪，会得罪他，而且呢要付出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但是呢神仍然这么的爱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付不上这么重的代价，他不愿意看到我们灭亡，于是呢就预先定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啊。
是是，
我觉得哎，神的爱呢非常的感动我。
是，那有时候我们以为在旧约里面所形容那位神呢是很凶的，动不动就杀人啊、骂人啊，一会儿又什么烈火啊、地震啊，很吓人的。那他们以为旧约的神是比较凶，到了新约呢啊，那个耶稣基督就温柔多了。所以我们是比较接受新约的神，比较抗拒旧约的神。那从这种观念呢，会可能影响到我们以为连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呢，也是神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才突然之间好像刚才我已经说了，心血来潮，突然之间想出来的一个计划来救我们。其实啊，在以弗所书也说，这个救恩呢，其实在从创立世界以前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老早已经知道我们的软弱。有时候我用一个不太可能不太贴切不太恰当一个例子来举例，就是一对父母，这个母亲呢快要生孩子的时候啊，可能她怀孕8个月9个月了，那快要生孩子，那父母亲呢就早已经为这个还没出生的小孩呢准备好他的房间，什么婴儿床啊，还有什么小婴儿玩的玩具啊，那些奶瓶啊等等，所有都准备好，为的是什么呢？为了等1-2个月以后小孩子就出来了。他并不是等孩子已经出生了才去买床啊、买奶瓶啊，这些的都是早已经准备。那神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活在创世以前，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犯罪，知道我们得罪他，他就为我们准备救恩。那么当然这个真理呢很难100%的理解，因为什么神会在我们还没有犯罪以前就准备好救恩呢？就我们只能说神是一位呢能预知未来，他也是一位全爱的神。那关于这一方面呢，可能我们要另外一个课题再慢慢讨论啊。
是，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早已经呢定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也就是说呢，其实因信称义这一个福音的核心，这个得救的原则也是神早已经定好的了啊，也并不是呢临时呢凑合着出来的一个原则。
对，
有的说法呢就是说，因信称义嘛，只不过是一些神学思想罢了啊。只有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是说因信称义，其他的新旧约的经文呢都没有说这个因信称义啊。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并不是这样子的。那因信称义呢，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处境底下产生的一个东西，也不是呢会随时代改变的一个神学思想。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的核心。如果你丢弃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你就是丢弃了整个福音的信仰了。
是，我同意呢。因信称义，按照中文来说，这四个字呢，可以说是一个神学上一个命题，一个名词。这个我同意，也是在特定的时候，我们想出来的一个神学的名词。对，这个我同意。但是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这种观念、这个真理呢，其实是贯穿着整个人类历史，也贯穿着整本圣经。所以我们不能说神是凑合着想出这个因信称义的东西来，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一些神学家经过研究以后，从圣经里面归纳出这个道理出来而已。但是这个 真理呢，其实是在人类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了。
嗯，所以呢，无论时代怎样改变，怎样变迁呢，我们还是要持守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的。
对，同意。
那我们呢，看到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第九节呢，保罗呢就做出一个也是一个小小的总结了。
嗯，
他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的得福，那包括了罗大哥和李月星在内了。
对
我们都一起呢得福了，因为神已经应许外邦人会因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样式得蒙祝福。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就像犹太人的祖宗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样，都会一同的得福，也就是一同得称为义了。当时呢，可能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那种的称义跟我们现在的那种称义呢，虽然可能有一点的出入，有一点的不一样，但是呢，其实整个救恩的历史的发展呢，就是这样子了。
是，当然呢，亚伯拉罕距离现在是几千年以前的人了，
嗯，
他的文化，他所处的处境啊，他的经验很多方面跟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根本不能相比啊，不能混为一谈，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处境。那如果说拿西方一些西方人士，美国、加拿大这些人跟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那个处境来比较，也是很大的差距。那我们现在不是要求不同文化的人都应该有一模一样的经历，或者是依循着某一个特定的方法规矩来信耶稣，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呢，这个信心我觉得是很公平的，无论你是哪个文化的人，你是说什么语言的人，你信心就有信心，是任何文化的人都可以拿出来的，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如果你说是条件的话，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信耶稣的条件。
我就想起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呢拯救我们的方法呢，他就是用一个聪明人觉得是很愚拙的一个方法来拯救人，就是凭着信心能够得救啊。因为聪明人呢，就像我们上几课也讲过了可能已经想得很复杂得救呢一定不那么容易的，不那么便宜的，一定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比如说我要有很多很努力的外在的行为，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修炼我们要做多少的善事才可以得救，这样好像比较合理吧，听起来。但是呢，其实神就是用了一个我们世人聪明人会觉得很愚拙的方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很公平的，就是你可以凭着信心就可以得救了并不是说你是属于哪一个文化的人，哪一个民族的人，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富有的人什么的外在的条件，但是其实得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信心。
是，有时候我倒过来想，如果神不是用信心作为一个要求说你信我才能得救，如果神不是用这种方法，他用另外一个条件要我们要满足那个条件才可以得救的话，那肯定有一批人是不能信耶稣的。比方你说你必须捐多少钱才可以信主，那穷人就没钱啦，不得救啦如果说你要长得漂亮才可以得救，那长得丑的人就要下地狱了。那无论你想什么条件呢，总有一些人呢不能满足那个条件就要下地狱。但是只有信心呢真的是很公平。那比方我认识一些人，他在一些智障的人士中间工作的，那么智障的人他们智力受到影响他们不能想一些稍微复杂的东西，他们都不能想，连算那些算术题一加一等于二他们也不懂但是这些人呢我相信还是可以得救的，
是因为他们也可以发出这个信心。
对了，因为神也对这些人也是公平的嘛，神有他的方法向他们表达神的真实，那我相信呢这些人也可以用他们的信心相信神，所以智障的人呢也可以得救，也可以得到福音。
所以当我们从这个向度来看神的爱、神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难想象神真的是说他爱世人是真的，他真的爱每一个人， 不管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就提到第七节呢，就是说犹太派的基督徒呢，他们以为呢，唯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才可以有份于他的福气啊。但是呢，我们还是重复一个重点，就是以信为本。那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就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人。保罗在这里呢，特别是针对那些犹太的基督徒就是他们要强迫那些外邦的信徒要守他们犹太人的比如说割礼他们的饮食条例这些行为。但是保罗说对不起，这一些呢不能够使你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也要凭信来得救啊。
对啊，那这个结论呢很简单，信心呢是我们得救得生命蒙福的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啊。以信为本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才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也是因信称义的福气啊。
可能呢弟兄姊妹呢会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章都觉得哎呀怎么保罗呢好像重重复复的呢都在讲这个凭律法不能够得救，唯有凭信心才能够得救，
这个重要嘛，因信称义
没错了。就是因为呢保罗真的很想带出这个重点，特别是针对当时那些受着外邦人犹太人这些文化冲突的这些信徒他们在里面挣扎，但是保罗要告诉他们其实我们都凭着信心在主里面，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意义呢还是很真实的，还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凭着信心就可以得救。
今天呢可能有另外一批人呢，他们对因信称义的道理有点不想接纳，不想接受，因为呢他们觉得因信称义好像是太简单了，他们可能呢害怕一些基督徒因为太强调因信称义呢就变得很懒惰啊，特别是害怕这一些基督徒呢不能给社会有太多的贡献，不能太参与这个社会，所以他们就说你不要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你们做基督徒呢就要关心教会啊，要关心国家啊，要做这些做那些。其实呢这个动机我觉得是好的，鼓励基督徒要做一个积极的人，多参与社会的人，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太淡化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甚至说因信称义这道理已经是落伍了过时了不要相信，那这个我就反对了，这个永远是真理，是不能更改的。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重新呢去研读加拉太书呢，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其实因信称义呢是一个福音的中心保罗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强调呢，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特别是处于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更加就是要把握因信称义的道理。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谈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就开始一个新的话题了。好，下次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